我父亲是相当沉默寡言的人，所以他讲的说话呢，我可以完全记得晒嘅。
我父亲是一个很沉默啊寡言的人，所以他说的话我都记得。
我年幼的时候，他同我提及到马其诺防线。
啊，我年幼的时候，我记得他跟我提过马其诺防线。
马其诺这个名是来自一个人叫做 Andre Maginot。
啊，马其诺这个名字是来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叫安德烈马奇诺。
八十年前他是法国的国防部长。
八十年代他是那法国的国防部长。
1930到1940年他大力推动去建设这个马其诺的防线。
在1930年到1940年的时候，他大力推动要做建这个马其诺的防线，
是在法国和德国之间的边界的坚固的防卫的阵线。
他在法国 跟德国边界很坚固那个防线，
在瑞士一直到去卢森堡，然后到阿尔卑斯山，一直落去地中海的。
他在他国防线的那个很长的
瑞士到卢森堡，
瑞士到
卢森堡，然后又瑞士到地中海的，
还有瑞士到地中海呢。
每几米呢就有一个极坚固的炮台啊，同埋嗰啲堡垒。
几米长就有一个很坚固的炮台。跟那个堡垒，
每一个堡垒的地下里面都有隧道连接的，
每一个堡垒地下都有连接起来的，
好少部分的堡垒在地上面可以见到的，
那很少部分在地面可以看到，
你可以说全部就是在地下的被泥土保护的，
你可以说他们都是在地下让那个泥土保护着。
门口是一个好好阔的，即是很厚的水泥来做门的挡住的，
那个门口是有那个很宽 很厚的那个水泥来保护着，
里面有最先进的武器，
那里面有很先进的武器，
最巨的大炮，
很大的那个大炮，
好多层深落去地下，
很深的深下那个地下里，
有好多地方装满弹药啊、指挥部啊、医院啊、兵士住的兵房，
还有很多部分它是有指挥部啊，还有医院啊，还有那个兵士住的房地啊，
层层都有升降机上落，
哦，每一层都有那个升降机这样上下去的，
有地下的火车道接连，
还有地下的那个火车接连着，
有埋冷气空调的，
还有空调冷气的。
法国人呢就将他们所有的资源摆在在建设这个防线，
那法国人他们就将他们所有的资源都放在这建设这个防线上，
因为要去防卫抵抗他们传统的敌人德国，
因为他们要去防卫抵抗他们的敌人德国的敌人。
他们预算得啱，1939年真是战争爆发了，
那他们预算真的正确，在1939年战争真的爆发了，
德国人占领了波兰之后呢，坐在那里不动，
德国人他们占领了波兰以后，他们坐在那不动，
由十月到1940年四月五月呢没有动过，
从1939年十月到1940年三月他都没有动。
那么新闻界呢就开始说这个战争是虚假的，是疯了，
新闻界他们就开始说这个战争是虚假的，
那法国人呢开始自己想了，
那法国人他们自己开始
讲，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我们的马其诺防线这么强这么坚固，
我们的马其诺防线这么强这么坚固，
绝对不会被侵入的了，
绝对不会让他们侵入进来，
绝对不会被攻陷的，
绝对不会被攻陷，
德国我们的敌人绝对不会有一尺一寸的立足之地在我们法国的神圣的国土里面，
德国我们的敌人他们就不会可以进来我们神圣的法国的土地上，
法国人呢自己骗自己了，以自以为安全了，
法国人他们就自己骗自己，觉得他们自己很安全。
但是六个月之后，他们的错觉被破碎。
但是六个月以后，他们的错觉被破碎了。
德国军队发动。
德国军队他们发动。
一系就唔喐，但系一喐咧就如雷闪电咁快嘅咁猛烈嘅攻击。
他们一就不动，一动就如雷闪电一样，很快就进来。
五月十号开动。
五月十号开动，
几日之间啊，占领晒比利时、荷兰同埋卢森堡。
几天的时间，他们就占领了卢森堡，还比利时那很多地方。
两个礼拜之内，围困咗三十几万嘅英军喺敦刻。
就两个星期这么这么短的时间，他们就围困了几十万的法国的军队，
英国的军队，
英国的军队。
两个礼拜之后，整个法巴黎接领晒。
两个星期，那个法国巴黎他们占领了。
再过多一个礼拜，整个法国投降。
就过了再多一个礼拜，那个法国整个法国就投降了。
点解崩溃得咁快？
为什么他们崩溃得那么快呢？
一个咁坚固、咁强嘅防卫阵线，点解可以唔能够抵抗到敌军啊？
那么坚固、那么好的防线，为什么不可以抵挡敌人呢？
因为呢个马其诺防线啊，有一个致命嘅弱点、致命嘅瑕疵。
因为这个马其诺防线，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
只系由瑞士到卢森堡。
他们只是见到瑞士到卢森堡。
法国和比利时的边界就是大开中门的，很少防卫的。
法国跟比利时这个那一边就大开那个没有防线的。
那我们问，为什么不建设这个防线，一直到去英伦海峡啊？
那么我们就问，为什么他不建这个防线，一直建到那英伦那个海峡了呢？
因为法国人以为不需要啊。
因为法国人他们觉得不需要，
因为法国人以为啊，比利时那个阿丹森林太密了，德军绝对不能够通过的。
因为那个法国人他们觉得那个比利时那里有一个森林，它是很稠密的森林，那个德国人一定不会去那里。
因为法国人以为啊，他们绝对不会侵害一个中立的比利时。
因为他觉得那个德国人他们一定不会侵入一个中立的比利时。
1940年德国军队有攻击这个马其诺防线。
1940年的德国军队他们有攻击那个比利时。
但只不过是声东击西的战术。
那只不过是声东击西的那战术。
这个马其诺战线真是没有失守过。
他们那个马其诺的那个防线真的没有失守，
但是德国军队的主力啊所做的是正正法国人以为他们不会做，他们不能做的。
那德国人他们的主力军去到真正是法国人他们觉得他们不会做的地方。
德国军队通过比利时的阿丹森林，
德国军队他们通过比利时那个森林，
铲落比利时，
就走下去比利时。
五个礼拜拿了巴黎，
五个星期他们就取下了巴黎。
有几个法国的将领说，我们可以仍然是守住。
有几个法国的将领他们说，我们仍然可以守住。
因为这个马其诺阵线从来没有沦陷过的。
因为这个马其诺这个防线从来没有沦陷过。
但现在都没有用了。
但是现在还就没有用了。
为什么没有用啊？
为什么没有用呢？
因为德国军队已经占领法国了。
因为现在德国军队已经占领法国了，
他们现在在这个防线，马其诺防线的后面，不是前面了。
他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那个马其诺防线的后面了，不是前面。
那我们问，为什么不可以将法国的大炮啊丢转头嘛？
那我问，为什么 不可以将这个大炮可以把头调转呢？
不得啊。
不行啊。
为什么不得啊？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支支大炮都向北向东指住德国的。
因为每一台大炮都是向北向东指住那个德国的。
因为法国人以为他们这么强这么坚固，是绝对不会被攻破，绝对不会投降的。
因为法国人他们觉得他们这个防线这么坚固，绝对不会被攻破，不会。
他们以为他们敌人绝对不会绕过防线在后面打入来。
他敌人绝对不会压过那个防线在后面打过来的。
所以六个星期就法国就投降啦。
所以六个星期那个法国就投降了。
就好似佢哋个国难、佢哋个国耻同埋佢哋个伤痛啊。
那就开始了他们的国难、他们国耻、他们的伤痛。
我讲两个故仔唔系俾你大家娱乐。
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要娱乐你，
而系提醒我哋当中每一个特别个自己，
而是要提醒我们啊当中每一个，特别是我自己，
在我哋基督徒人生里边啊，一定要好小心防备呢个马其诺心态。
在我们基督人的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防备我们的马其顿这个防线。
我哋唔好自欺欺人，以为我哋嘅灵命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 不可以自欺欺人、啊、觉得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
因为我们好以为我们灵命这么强，
我们还以为我们灵命这么强，
因为我们爱主的心是几么深深的扎根在神的话里面，
我们爱主的心是多么深深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不要以为我们的爱神的心是不会破碎的，
不要以为我们、啊、爱神、啊、的心不会破碎。
我们侍奉神的态度、啊、无可指责的，
我们侍奉神的态度无可指责。
不要这样以为、啊、
我们不要这样以为，
就跟这些法国的人的心态在马其诺防线背后一样，
不要、好像这个、马其诺、这个防线他们的心态一样。
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基督徒的灵命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致命的瑕疵、致命的弱点， fatal flaws。
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我们里面还有很多这个致命的那个瑕疵。
撒旦是我们的敌人、
撒旦是我们的敌人，
他不会正面的攻击我们的信心，
他不会正面的来攻击我们的信心，
他不会正面的攻击我们爱神的心、侍奉神的心，
他们不 会正面来攻击我们爱神的心。
但是撒旦同德军一样的，会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来攻击我们。
但是撒旦会、好像德国军一样，他们可以声东击西这样来攻击我们。
撒旦不同的是试探我们人生的弱点，我们可以最脆弱的地方。
撒旦可以、试探我们人生 的弱点，在我们、弱点来攻击我们，
绕过我们正面的防线，
他绕过我们正面的防线，
在我们防卫背后给我们最大最大的失败，
在我们 防卫的背后、让我们有最大的失败。
基督徒当中，教会当中最强的信心，最强的
基督徒，我们教会当中、信心最强的，
在撒旦的攻击之下、战术之下，都会失败跌倒的。
在撒旦的攻击之下也会跌倒的。
我们的灵命有几强啊？
我们的灵命有多强呢？
最强最强都是强到我们最软弱的那个程度。
最强最强也、强到我们最软弱的地方。
We are only as strong as our weakest fatal flaws. 我们强到几都好，最强都是强到我们最弱的那个程度。
我们最强也强到我们最弱的程度。
今朝早上同大家喺圣经里面一个最悲惨嘅人生。
我、今天想跟大家学习、在圣经里面一个最悲惨的人生。
佢咁悲惨嘅人生，因为佢系活在呢个马其诺嘅心态当中。
他有这样、悲惨的人生，因为他是活在这个马其诺的心态里面。
圣经里面边个系最强嘅人啊？
圣经里面谁是最强的人呢？
个个都识啦。头先我问第一堂一个细蚊仔，好叻仔，佢话 Samson， 我话啱啦，参孙。
Yeah， 我们当中每人都知道，就算澡堂那个小孩子，他也知道是参孙。
佢一个人两只手就空手就杀咗个狮子，将佢撕开啊，好似个人撕开只鸡咁样啊，圣经讲嘅羊仔啦。
他那个力气大到，他用就两个手啊，把一个狮子啊，就撕开，好像你撕开一个小鸡一样。
一开手杀就杀三十个腓力斯人。
一开手就可以杀死三十个那个腓力斯人。
仿实下佢啫，佢只可以呢度壮大自己个肌肉咧，已经所有成熟都甩晒。
你绑得他实实的，他的那个手臂一张开，那绳索就松了。
一溜咧就攞起一个老仔嗰个腮骨啊，一杀就是一千个腓力斯人。
哇！他一发怒一杀就可以杀一千个腓力斯人。
经头先已经读过噶啦，一个人啊空手抬起一个好重几百磅嘅大门啊城门啊，一搣就出嚟啦。
刚才我们念那个圣经就知道，他双手将那个城门几百磅的城门一巴巴起来抬上来。
没人比他更强，没人比他更强。
没有人比他更强的了。
但系佢点死喺边度啊？
但是他怎么死在哪里呢？
佢系死在佢嘅敌人非利士人嘅神庙嗰啲废墟之下。
他是死在那个他的敌人非利士人他们神庙那个灰那个废灰墟之下。
你话呢个人生几惨啊？
你说他的人生多么惨？
今日同大家细心思考佢有三个原因，佢人生咁惨。
现在我们来细心看他人生有三个方面这么惨。
第一咁惨，因为他是一个浪费了的人生。
第一，他人生这么惨，因为他人生是一个浪费了的人生。
这个参孙人生开始的时候，存着几多希望，几多潜力啊？
他开始人生是存在很多的希望，很多的潜力。
我读给大家听，第十三章第一节嗰说话，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
在第十三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又行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
参孙是生在一个国难的时候，
参孙他是生在一个国难的时候，
以色列属灵最黑暗的时候，
是以色列那个属灵最黑暗的时候，
道德最衰落的时候，
他们道德是最衰落的时候。
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上帝在哪里？
他们问我们最需要神的时候，神在哪里呢？
谁是解救民族的英雄？
谁是解救民族的英雄？
神要兴起哪一个来将解救带给以色列人？
神要兴起谁来解救这个以色列民呢？
上帝说，我要兴起，我要使用的是这个人，叫做参孙。
上帝说，我要兴起，我要使用的人，他的名字叫参孙。
当一个人被神说你是我的人选，这个人怎样可以不成功呢？
当一个人被神说你是我人选，那个人怎么可以不成功呢？
第十三章，上帝用天使来向参孙的父母宣告。
在十三章上帝用天使来告诉参孙的妈妈。
所以给我们看到神要拣选参孙是神所命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神要拣选参孙是神命定的。
不单止他是神的人选，你看看他的父母多健全的。
不单止参孙是神的人选，我们看看他的父母是多么的金钱。
我读给大家听，十三章第八节。
我念给你听，是十三章第八节。
马罗亚就是他父亲的名字，马罗亚恳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叫你派来的神人再到我们这里来吧，好指教我们要怎样对待养育将来生下来的儿子。
马诺亚就是他的父亲，他恳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叫你派来的神人再到我们这里吧，好指教我们要怎样对待将要生下来的孩子。
所以他父母他未出世之前已经决志决意要用合神的心意的方法来养大这个仔。
所以你看他的父母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已经决志要用合神心意的方法来教养这个孩子。
这个马拉亚和他的太太就献祭给上帝。
这个马罗亚跟他的太太就献祭给上帝。
第二十节的说话给你听，火焰从祭坛上往天升起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祭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
在二十节他这样说，火焰从祭坛上往天升起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在祭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
这个是上帝对他父母说，我是喜悦你们的。
那就上帝对他们父母说，我是喜悦你们的。
你们的献祭，你们的决志，你们的决意是我悦纳的。
你们的献祭，你们的节制是我悦纳的。
哇，一个新闻仔有这么敬虔的父母教养，怎会不成功
一个小孩子有这么金钱的父母教养，怎么可以不成功呢？
我们细心看一下他的父母的决志决意是什么。
我们细心看看他父母 的节制是怎么样。
他们的决志决意要养大这个仔做一个拿西尔人。
他们节制他们节意是要养育这个孩子长大做拿西尔人。
第四节我读给大家听。
四节我念给你听。
这个是神的天使对他的母亲说，现在你要谨慎，清酒和烈酒都不可喝，各样不洁的东西也不可吃。看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刀剃他的头。第四节第十三章。
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第四节，现在你要谨慎，清醒化清酒化烈酒都不可喝，各样不洁的东西也不可吃。
即是他父母啊，要让他做一个拿西尔人。
就是说他父母要他做一个拿西尔人。
什么叫拿西尔人啊？
什么叫拿西尔人呢？
民数记第六章讲述给我们听。
民数记第六章讲述给我们听。
拿西尔人是向神起愿起誓，说我一生人啊，都是归圣来侍奉你的，与众不同的分别出来为圣洁侍奉你的。
拿西尔人就是向神许愿，他说分别为圣一生分出来侍奉神的人。
他强调他们的决志是真诚和谨慎，他们一生人有三样东西不做得的，有禁制的。
他要强调他的他的谨慎，他一生人有三样东西他们不能做的。
第一，不能够饮酒，清的烈的都不能够碰。
第一就不能喝酒清的烈的酒都不能
菩提子都不吃得的
那个菩提子也不能吃，
菩提干都不吃的，
那菩提干也不能吃。
wine vinegar 我们放在那个沙律那些都不吃的
就是我们吃那个沙拉的酱也不行。
还有第二个禁制就是不能够接近，不能够触摸死的东西
第二就是近处 不能接近，不能触摸那个死的人
第三样呢就不能够剃头头发不剪的。
第三就是不能剃头，那头发是 不剪的。
所以我们当中不喜欢去非法的呢，你不会很难做拿西尔人。我很不喜欢非法的，我很痛的，发都很痛。
我们当中的不喜欢那个剪头发的 就不难做这个拿西尔人了。
这个就是正正神的天使对参孙的父母说的。
那真的是那个天使对参孙的父母说的，
这个仔啊是很特别的，要分开出来归属于神的，侍奉神被神使用的。
这个儿子是很特别的，他要分开出来是来侍奉神被神使用的。
因为神的人选要用来将救得救给个以色列人的，
他是神的人选，是用来让这个以色列人得救的。
你说他怎样可以不成功的？
你说他怎么样可以不成功呢？
还有第24到25节，
还有第24到25节，
我读给大家听。那妇人十三章二十四节，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后来那妇人生了一个儿子，
他就给他起名叫参孙。
他就给他起名叫参孙。
孩子渐渐长大了，
孩子渐渐长大了。
耶和华赐福给他，
耶和华赐福给他。
然后再落啲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参孙。
然后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参孙。
所以参孙的出世和人生是神的应许，是神的预定。
所以参孙的出生是神的应许，神的预定。
他的父母就是这么敬虔的父母，
他的父母是这么敬虔的父母。
养大他的时候是不断地对他提醒的，你是特别的，是为神所用的。
他长大的时候他父母 不停地提醒他，你是神预备为神使用的。
他现在还有神的喜悦，甚至到神的灵在他的生命里面，
还有神的喜悦，神的灵在他里面。
他怎会不成功啊？
他怎么会不成功呢？
在旧约里面，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是很特别的，很少的。
在旧约圣灵降临在一个人身上是很特别很少的。
但现在参孙有神的灵，
现在参孙有神的灵，
他所需要一切达到成功的他都有了。
他所需要的一切要达到成功的他都有了。
看不看到他人生里面有很多 could have, could have, could have, 应该做到的但是做不到。
你可以看到他人生中有很多应该可以做到的可是他做不到。
什么是一个悲惨的人生、啊、
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悲惨的人生、啊、
一个悲惨的人生就是一个满有 could have 的人生。
一个悲惨的人生就是很多你应该可以做到的。
有这么多这么多所需要的优越的地方都做不到什么出来。
你有这么多优越的地方你还是做不到出来。
第二个原因参孙的人生这么悲惨因为这些悲惨都是自己带给自己的 He's self-destruct。
第二个原因他有这样悲惨的人生就是他自己带给自己的。
那你有没有看到他人生自己带来自己的堕落的失败
你有没有看到他是自己带来给自己的堕落
首先他不应该去的地方
首先他去了自己不应该去的地方
第十四章第一节说参孙下到停拿
第四14章第一节说参孙下到停拿
停拿是敌人的地方非利士的地方
停拿是一个非利士人敌人的地方
谁个叫他去的
谁叫他去的
没人叫他去
没有人叫他去
没提到撒旦叫他去
没有提到撒旦要叫他去
所以雅各书讲得很清楚很真我们去受引诱不是撒旦不是上帝引诱我们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罪的情欲引诱我们
所以雅各书说得很好就是我们去那个试探不是撒旦不是神教而是我们自己的情欲叫我们去
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大概 maybe 十五六岁咯
我想象当时他可能是十五六岁吧
高到六七尺那么高
那高度有六七尺那么高
最少三百磅没有肥的一点肥都没有全部都是实实的肌肉的
最少有三百磅也没有那个肥膏都是食肉的
以色列所有的大学没一间不去找他打足球的
所以那大学没有一间 不去找他打足球
我不知道他参孙有多靓仔
我不知道参孙有多么俊
有这样的身材什么靓仔
有这么的好的身材也不要很漂亮了
哪个女仔都喜欢了嘛
那一个女孩子 也喜欢
所以参孙用不同的方法来表露她的身材那些厉害了
所以参孙用不同的方法来表露她那个身材
她一路面呢就离开以色列走向非利士的地方
她一路面就离开了以色列去那个非利士的地方
之后她离开还有多少属灵影响的地方现在开始走向悲惨的地方
就是她离开了还有多少那个属灵影响的地方而 去到那个悲惨的地方
她行一步然后继续行堕落的步
他一步一步走向了堕落的
他去看他不应该看的他去要求命令要得到他不应该得到的
他看他不应该看的他命令要求他不应该得到的
你在十四章第一节说参孙下到停拿在停拿看见一个女子
你看第十四章一节说参孙下到停拿在停拿看见一个女子
看到一个女仔不是错哪个人看到女仔的
看到一个女子不是错谁没有看到一个女子呢
只不过是你看到一个女仔之后你心想什么你要什么来断定你是一个什么人嘛
只是你看到一个女子以后你心里想什么你做什么来断定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你看参孙看到女子之后要什么啊
你看参孙他看到这个女子以后他要什么呢
第二节参孙告诉他的父母说
第二节参孙上来告诉他的父母说
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一个非利士人
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子
新译本很客气中国人很客气你看他怎么译的了现在请你们把她娶来给我
这新译本的讲的这 很礼貌他说现在请你们把她娶来给我做妻子
其他的译本原文没那么客气的没那么有礼的
那其他那个原文没有这么有理的
英文如果你有 NIV 说 Now get her Now get her for me as a wife 现在你去找她来做我老婆
有的是你现在就去把她娶过来做我的老婆
参孙可能七尺那么高三百磅
啊，碳酸可能有七尺啊，高300磅。
但我见到嘅系一个5岁嘅细蚊仔。
但是我看到这好像一个5岁的小孩子。
嗱，我唔能够讲呢个马罗亚同埋佢太太教导参孙点样教导。
我不能说他父母怎么教导参孙。
但系我好肯定嘅，圣经里面话俾你睇到啊，一啲成果都冇。
但在圣经我们看到真的一点成果也没有。
参孙见到他要的东西，
参孙他见到他想要的东西，
立刻回来家去要求，不是要求啊，要命令了。
他立刻回到家里要要求不是要求，还是命令啊。
就一个重坏的小孩子，吃饭之前一定要吃雪糕，一定要吃糖咯。
所以好像一个宠坏了的小孩子，在吃饭之前一定要吃糖果。
参孙的父母又听话，
但参孙他的父母也听话。
你睇第5节啊，
你看第5节，
佢话参孙啊，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去。原文冇话参孙跟父母去嘅，佢哋一齐去啫嘛。
第5节说参孙跟他的父母下到亭拿，原文说他参孙没有跟，就是跟就是他们一起去。
系事实第3节，佢个父母真系有话唔得唔得嘅。
对，在第3节，他父母跟他说不行不行的。
第3节，父母话以色列有咁多好女仔，点解个个都唔拣，要走去拣一个唔受割礼嘅非利士人？
第3节说以色列有这么多好女子，你为什么不去那找一个，而去到一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当中找那个妻子呢？
但佢哋都有屈服啊嘛，都有低头啊嘛。
但是最终他们还是屈服，还是低头了。
都我听到都有谈判，父母输咗嘛。
我都有听到有谈判，可是父母还是输了。
有一个外国嚟嘅嚟美国游览嘅人，完咗之后咧，佢讲呢句说话。
有一个外国来美国游览的人，他之后讲了这句话。
佢话我去过咁多国家，从来冇去过一个国家好似美国啲父母咁听儿女话嘅。
我去了很多的国家，我没有看到一个国家他的父母这么听儿女的话。
这个叫做马罗亚的父亲啊，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父亲啊。
这个马罗亚这个父亲真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美国的父母。
我也都知道第4节怎么说。
我也知道第4节他这样说。
第4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正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
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他正在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
我教导人生每一件事不是偶然的，都是神所命定要发生的。
我教导我们人生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神的计划命定的，
要发生的。甚至到我们的背叛神啊，参孙的背叛神都是神指定的计划的。
甚至我们的背叛神，参孙的背叛神都是神的计划中的。
但是不是说我们没自由去选择做正做对的嘛？
但是那不是说我们没有自由去选择要做对正确的事。
我们背叛神是我们要负责的嘛？
我们背叛神是我们要负责的。
这个就是神的那个护理啊，那个 paradox 那个悖论啊。
那就是神那个护理的悖论啊。
参孙一步一步的走向堕落啊，是他自己要负责的。
参孙他一步一步的走向堕落是他自己要负责的。
而他起步之后更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他起步以后更是一步一步的走下去。
下一步我们看到他背弃了，放弃了他人生向神的决志决意。
下一步我看到他放弃了他向神的节制。
那西尔人不能够喝酒的嘛。
那西尔人不能喝酒的。
头先好像我说渗下去那些沙律啦，那些 wine vinegar 都不掂得的嘛。
我刚才说就是下去那个沙拉那些 wine vinegar 也不能吃。
你听民数第6章啊，菩提子都不吃得的，菩提干都不吃的。
在民数记第6章说那个菩提子菩提干也不能吃。
不能够走近一个死人啊。
不能走进一个死人。
最亲爱的亲人，父母兄弟姊妹都不可以走近。
就算是最亲的亲人，父母兄弟姐妹也不能走近。
第14章俾你睇到，参孙已经放弃妥协咗佢向神嘅决志决意。
事实，在我们看到贪孙已经放弃了他向神的这个节制了。
第五节话他走去亭拿的时候啊，冇好清楚啊，他走入去只是走近一个葡萄园。
第五节，看到他走到亭拿的时候，他走进一个葡萄园。
十四章亦都冇话佢手掂过一个死嘅尸体。
十四章也没有说到他手那个摸到一个死的尸体。
但系个尸只系佢杀噶嘛？
但是那个狮子是他杀的。
我哋想象到佢点会唔摸一个死嘅尸体？
我们想象他怎么可以不摸那个死的尸体呢？
然后第十节话俾你听咩？参孙在哪里？摆设了筵席，开了一个 bachelor party。
第十节告诉我们参孙在那里摆设了一个筵席。
不要告诉我他们只是喝矿泉水而已。
不要告诉我他们只是喝那个水。
所以参孙已经放弃了违背了他两个向神的决志决意了。
所以你看到参孙已经违背了，放弃了他向神的两个的节制了。
放在第三个不剪头发只是两章之后啊。
那个不卷头发只是两章以后。
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再讲太多细节。
时间的缘故，我不讲太多的细节了。
你而家即刻跳到第十六章，佢冇咗头发。
我立刻跳到那个第十六章，他没了头发。
我哋相信冇人冇听过参孙大利拉呢个故事。
我相信没有人没有听过这个参孙大利拉这个故事。
所以我唔使再提。
所以我不用再提了。
只不过系提到就系呢个参孙自己打败自己个堕落啊，开始第十四章。等到最底最底的地方是第十六章。
只是要提一下，参孙他他开始自己打败自己是从第四章开始，他跌到最低的是在十六章。
这个大利拉是参孙第三个女仔朋友。
这个大利拉就是参孙的第三个女朋友。
也都是他的 fan fatale，fan fatale 就是话致命的女友。
也是他致命的女友。
第四到第五节我读给大家听。
第四跟第五节我念给你听。
后来参孙在梭列谷又爱上了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利士人的领袖上到妇人那里去，对他说，请你引诱他，看看他因什么缘故有这样大的力气胜过他，用什么方法才能胜过他，把他捆绑好制服他。
第四章说，后来参孙在尊列谷又爱上了一个妇人，名叫大利拉。腓利士人的领袖上到妇人那里去，对他说，请你引诱他，看看他因什么缘故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胜过他，把他捆绑好制服他。
参孙自己打败自己，现在完全了。
参孙自己打败自己，现在完全了。
因为他拒绝面对现实，
因为他拒绝面对现实。
无论他几咁强、几咁壮、几有力都好，
无论他多么强、多么壮、多么有力气，
他只不过能够强到他最弱的一个地方。
他只不过可以强到他最弱的地方。
参孙不理他的致命的弱点。
参孙他不理会他自己致命的弱点。
腓利士人要求大利拉去引诱看到这个参孙的秘密。
腓利士人他们要求大利拉去引诱他，也知道他的弱点。
希伯来文那个引诱啊，那个意字是什么呢？
希伯来文这个引诱这是什么意思？
去探索寻求一个通道。
是探索寻求一个通道。
To find an opening。
是找到一个开口。
去找可以一个很侵入的地方。
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侵入去的地方。
如果大家识希腊神话嘅就话，去揾到个 Achilles ankle heel。
你知道那个希腊神话的话，你找到那个什么？
那个神话嘅一个好强嘅人啊，佢个脚踭啊，即系最容易侵入嘅地方，
那个、
唯一可以侵入嘅地方。
神话那个强人那个矫正那个弱点的地方。
你一阵间翻屋企嘅时候问你个孙仔孙女。
你回家的时候，问问你的孙子孙女。
Superman 的 Kryptonite 是什么？
那个 Superman 的 Kryptonite 是什么东西？
正如德军没有正面的去攻击这个马奇诺阵线。
正如这个德国军他们没有正面的去攻击这个马奇诺防线。
他绕过去找一个最弱的地方，就是法国和比利时的地方。
他要过去找最弱的地方，就是啊法国跟这个菲利斯的地方。
法国能够攻打到法国，是因为法国人拒绝面对他们致命的弱点。
法国人打败就是他拒绝自己那个弱点，
因为他们以为德国人绝对不可能也都不会找到他们最弱的地方。
他们以为那个德国人是不会找到他们的弱点。
参孙就是一样咯，
参孙也是一样，
参孙所想到的同一个心态，
参孙他所想到是同一个心态。
参孙说我这么强我这么壮，敌人怎能够打得进来
参孙说我这么强这么壮，敌人怎么可以打进来。
这么悲惨的人生，因为一个是浪费了的人生。
他这么悲惨的人生，因为他是一个浪费的人生。
是因为没有 could have 应该可以做到成为的一个人生。
他这个有很多应该可以做到 的一个人生。
还有这个人生是悲惨是为什么？
还有这个人生是悲惨是怎样？
是因为今日仍然经常的出现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因为这个悲惨人生好像今天仍然会出现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
大家有没有领悟到我们重新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有几大的特权，几大的特别的利益？
大家有没有领会到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人生会有多么大的利益？
几咁 privilege，
是我们有多么好的特权。
圣经话俾我哋听啊，我哋得救系因为乜嘢？我哋成为神嘅儿女系因为乜嘢？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得到什么呢？
系神预定噶，我哋靠着主耶稣能够成为儿女呢个名分，有呢个儿女嘅名分，预定嘅。
是神预定的，我们靠着耶稣得到成为神儿女这个名分。
所以我哋人生开始同参孙嘅人生开始冇分别嘅。
所以我们人生的开始跟参孙的开始也是一样。
我们重新得救之后，也都是神分别我们成为圣洁的，特别是要为神所用的嘛。
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将我们分别为圣，是为神所使用的。
神假使我们叫我们从黑里面走入去光明里面，是为了什么？宣扬祂的荣耀和美德的嘛。
神将我们从黑暗中 带到光明当中，就是让我们可以传扬他的福音。
我们不用这么好，不吃菩提子不吃菩提干，
我们不用进口，不吃菩提子不吃干。
圣经没说我们要这么好这么酒不喝酒的。
圣经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喝酒。
圣经也都说我们是禁止不能够走近死尸的。
圣经也没有说我们不能走进那个靠近那个死尸。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都是要分别出来成圣，为神所用的，正如一个拿细耳人一样。
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分别为圣，好像一个拿细耳人一样。
我们跟参孙一样，有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推动我们，赐力量给我们。
我们也好像参孙一样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们神赐给我们力量。
但是参孙的人生这么悲惨，因为他的人生和他自己打败自己的行为重复在很多很多基督徒的生命里面。
但是参孙的人生这么悲惨，就是好像参孙这样的这个自己打败自己这样的人生，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也重复了好多次。
我们继续去我们不应该去的地方，
我们继续去我们不应该去的地方，
继续去寻求，继续去追求我们不应该找不应该追求的东西，
我们继续去寻求去我们不应该去寻求 的东西，
继续就好像四十年前五十年前那个样
即使好像四十五十年前的样子，
继续的不理睬我们人生里面致命的瑕疵弱点，
继续的不理睬我们自己人生中致命的这个瑕疵弱点。
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防守我们人生啊？
我们做什么可以去防守我们自己的人生呢？
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人生里面致命的弱点，致命的瑕疵。
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人生中致命的那个瑕疵弱点。
除非我们去处理去更正，
除非我们去处理去更正，
不是的话会继续回来的，将失败给我们的
要不然的话就会继续回来给失败给我们。
三孙致命的弱点很明显啦，女色啦。
三孙的弱点很明显就是女色，
他很明显的是没有更正没有离开，
他很明显他没有更正没有离开，
被他失败，
所以给他失败。
但是不是说他人生一点用处都没有？
但是说他人生一点用处也没有呢？
不是的，你看第二十节了，第十五章最后一句说话。
不是的，你看第十五章二十节。
第二十节说，在非利士人统治的日子，参孙治理以色列人二十年。
二十节说，在非利士人统治的日子，参孙治理以色列人二十年。
二十年是很长的时间。
二十年是很长的时间。
但因为他没面对、没处理、没更正。
但是因为他没有面对、没有处理、没有更正，
所以埋藏在他人生里面的致命瑕疵也都翻翻嚟，令他最大的失败。
所以让他致命的瑕疵也回来，让他失败。
二十年之后，大利拉出现了。
二十年以后，大利拉出现。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自己的致命的瑕疵 ，fatal flaws。
我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致命的瑕疵。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自己马其诺防线。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我们自己的马其诺防线。
我们属灵的生命里面有好多好多好强、好壮、好坚固的地方。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很强、很坚固的地方。
我们对圣经好熟的。
我们对圣经很熟悉。
主要学哪个问题提出来，我们都可以有答案。
主要写每一个问题提出来，我都有答案。
我们去做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祈祷会、探访，每一次都有你去，有我去。
我们去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祷告会去那个探访，我每一次都去。
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这个马其诺防线几好看啊。
我们生活中这个马其诺的防线多么好看。
但我们的敌人撒旦知道啊，我们的弱处在哪里。
但是我们敌人撒旦他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
你我的致命的瑕疵在哪里？
你我的致命的瑕疵在哪里？
承认、认罪、离开。
我们要承认、要认罪、要离开。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啊，基督徒训练最难、最难的功课。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训练最难、最难的功课。
这个基督徒属灵成长最难、最难的地方。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属灵成长最难、最难的地方。
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没有成长，不是因为圣经太过难明、太过难解。
我们基础的属灵生命没有成长，不是因为那圣经太难太难理解。
我们基督徒人生不成长，不是因为牧师讲到咁闷啊，闷到死。
我们基础的生命没有成长，不是牧师讲那个讲道讲的那么慢。
基督徒人生不成长，是因为我们从来不会不愿意面对我们的 fatal flaw， 令我们致命的瑕疵软弱。
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不成长，就是我们不愿意面对我们自己的那个弱点，我们的瑕疵。
因为逃避更容易啊嘛。
因为逃避更加容易。
因为逃避是更舒服啊嘛。
因为逃避是更加舒服。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马其诺的心态。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马其诺的心态。
我不错啊。
我很不错啊，
我不弱啊，我几强的，我几叻的。
我也不是很弱，我是很强，很聪明的。
敌人绝对不会攻陷我属灵的防备的。
敌人绝对不会攻陷我这个属灵的防线。
我好喜欢我这个感觉人啊。
我很喜欢我自己这个人。
人世间撒旦欺骗你的说话是什么？ Like what you are。
撒旦他让我们欺骗，就是我们喜欢自己。
你是个什么人啊？你很安全，高枕无忧，不用怕。
所以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不要怕。
法国就是这样了，六个礼拜就沦陷了。
法国就是这样，六个礼拜就沦陷了。
你我的致命的瑕疵是什么？
你跟我最致命的瑕疵是什么呀？
可能是高傲。
可能是高傲。
可能是纪律或者没纪律。
可能是吉利或者没有吉利，
或者知道是什么正的，但是不能够持续不停的去行正的，
或者是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的，可是我们不能持续不断的去做那正的。
这些数目数不尽，那么多好多好多好多
啊！这些数目是数不尽那么多。
不要等到敌人已经占领的人生才醒悟，
不要等到敌人已经占领了你的人生才醒悟。
你看第二十节，第十六章二十节了。
你看第十六章第二十节。
这个是最令人伤痛的一节。
这是最令人伤痛的一节。
你看到参孙蒙查查。
你看到探孙他蒙查查的不知道。
你看参孙从睡梦中醒来，十六章二十节，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一样挣扎出去，必能脱身，但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看第二十节说，参孙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一样挣扎出来，必能脱身，但他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
他的力量不是从他的头发那里来的，
他的力量不是从他的头发来的，
头发没有神秘的能力的，
头发是没有神秘的能力，
他头上的头发只是一个代表到神与他同在的意思。
他头上的头发 只不过是代表是神与他同在的意思。
他这么惨败的原因，因为神说够了够了够了，
他这么坦白的原因是神说已经够了够了，
我的喜悦离开了，我不再跟他一起了，
我的喜悦离开了，我不再跟他一起了。
你说一个人惨不惨这么蒙这么差这么差的，
你说他惨不惨了，这蒙查查的。
不好等到一天你起身之后问为什么我落在这样的光景之中都不知道为什么，不要等到这次，
不要等到一天你醒来 你问自己为什么我落到这样的境界呢。
我有第二个做法，我们可以禁制我们不重复这个悲剧的。
还有第二个方法，我们可以禁制我们 不会重复这样的悲惨的，
就是要打破一个循环，
就要打破一个循环。
什么循环呢？
什么循环呢？
激动和报仇，激动和报仇，
就激动跟报仇，激动跟报仇。
大家有没有看到参孙一生人都是一个循环的，人家激他他报仇，人家激他他报仇。
但是有没有看到参孙 的人生就是一个循环，就激动人家报仇，激动报仇。
腓力士人讲出那个谜他就被激了，那他就去做什么杀三十个人。
那个腓力士人讲出这个谜，他就激动，就去杀了三十个人。
他的外父将他的老婆给了婚宴里面的第二人，那就激到他很生气。
他的外父将他的老婆给了别人，他就很愤怒了，
那他报仇了，
就报仇了，
捉了三百只那些狐狸，两只那些尾巴绑实的，然后点火火把里面放你走，你那些狐狸会走去哪处了。
他就这样捉到了三百只狐狸，把他的尾巴绑起来，就点了火让他们走，你看他们走了去哪里了。
腓力士人激他烧死他的老婆和他的外父，他又报仇了。
腓力士人气他，把他的老婆外父都烧死了，他要去报仇了。
一杀就一千，
一杀就一千人。
所以看到这个循环不停地转，不停地转，
你看这个循环就不停地转来转去。
可能这个就是你致命的弱点，
可能这就是你致命的弱点。
你是被人激的，
你是让别人气你，
或者是你被事物激你的，
你让事物气你，
你一激就要反，一激就要反，
你一气氛就反了，
你不能够从这个循环里面走出来，
你不能在那个循环里面走出来。
你我能够做到什么？
你跟我可以做到什么呢？
最后圣经告诉你们，我们可以信靠依赖神的恩典。
最后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可以 信靠神的恩典。
我们不单止靠神的恩典重生，我们要靠神的恩典而过重生之后的生命。
我们不单只是靠神的恩典重生，我们也靠神的恩典过重生以后的生活。
这几张哪个英雄啊？当然不是参孙。
这几张谁是英雄呢？当然不是参孙。
英雄是上帝，
英雄是上帝。
参孙从来没有变过的，
参孙从来没有变。
OK， 最后有变可以看到，但是一直到最后那句话都没有变。
OK， 在最后他有变的，但是一直到最后那句话，
但是上帝仍然用了他二十年，
但是上帝仍然用了他二十年。
参孙不值得有被神用 的地方的，
其实参孙没有值得让神用的地方，
但是神说你仍然是我的人选，
但他神仍然说你是我的人选。
他几咁背叛神，神的恩典都扶持着他，
就算他背叛神，神的恩典也是扶持他，
直到最后眼都被人挖了出来了，
只等到最后他的眼睛被人挖出来了，
眼盲了，被解了去加沙的地方，
他眼睛也看不见，被人 带到那个阿萨的地方，
还有最大的侮辱，将他绑住一个磨的树，当是一个雷区这样的东西。
还有最大的侮辱就是把他绑在那个磨的地磨的地方，让他好像一个驴子一样。
在他人生最黑暗最低沉最丑的时候，神的恩典仍然是光亮的照耀出来。
在他最人生最悲惨最幽暗最丑的地方的时候，神的光照还是光照他。
当他跌到最惨的时候，他发现到神仍然在那里等着他。
当他在最悲惨的时候，他发现神仍然在那等着他。
第二十八节，
第二十八节，
参孙呼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
在十六章二十八节，参孙呼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纪念我。
大家记不记得有另外一个人讲同一句说话呢？
大家有没有记得有另外一个人讲这同样一句话？
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基督耶稣旁边那个认罪悔改那个强盗讲什么？
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旁边那个强盗他说什么呢？
同一句说话，当你今天在乐园的时候，请你纪念我。
当你今天在乐园的时候，请你纪念我。
一个悔改罪人的祈祷，神一定听的。
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神是会听的。
恳求神宽恕，恳求神纪念的祈祷，神一定听的。
恳求神宽恕的祈祷，神是会听的。
我们知道参孙的故事的结果是怎样了。
我们知道贪顺的故事的结果是怎么样？
他人生一啲英雄事迹都冇嘅。
他人生一点英雄事迹也没有。
他所做嘅每一样都系将神嘅恩典可光亮嘅显明俾你睇到。
他所做的就是神的恩典很光亮的显明给我们看。
我哋嘅神系满有恩慈怜悯赦免嘅神。
我们神是满有恩慈怜悯赦免的神，
让我们今时今日今世黑暗的人世界，这个神仍然的是在运行工作。
在我们今时今世这个黑暗的这个地方，神还是在那里
去听，凡是寻求神呼叫神宽恕纪念的祷告，
是去听那些凡是请求神悔改那些祷告。
一个这么没用的这么浪费的人生，神仍然可以用到。
这么没有用这么浪费的人生，神是还是可以用。
几多 could have 几多应该做到的，应该做到美的，不做出来。
多这么多应该可以做到的，他没有做到。
神的恩典不是在乎我们的有什么厉害的东西做出来， any performance。
神的恩典不是在乎我们有多少好的东西可以做出来。
人生有很多东西是基于 performance 的，不要说所有都不需要 performance。
人生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怎么做出来，不是说没有 performance。
成绩没有 performance 是不行的。
是没有这个成绩，没有这个 performance 不行的。
工作没有 performance 是不行的。
你工作没有成绩是不行的。
人的信赖没有 performance 不行的。
你跟人的信赖没有这个成绩也是不行的。
但是神的恩典不是基于我们的 performance。
但是神的恩典不是基于我们怎么做。
让你看到那参孙的 performance 真的不值得神用啊。
你看参孙他的 performance 真的 不值得我们用。
但是当他回头回来求告神的时候，他仍然是绑实的。
当他回头求告神的时候，他仍然是绑住的。
他仍然是眼盲的，
仍然是眼睛看不见。
但他回来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接纳他的呼求。
但是他回来向神呼求的时候，神接纳他。
任何一个人向神呼求的认罪的祈求神纪念的，神接纳的。
任何一个人向神呼求回头向神求的，神会接纳他。
我不知道你今时今日属灵的光景在哪里。
我不知道你今时今日的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
我亦都不会向你说你的瑕疵在哪里。
我也不会说你的瑕疵在哪里。
唯有你自己知道了。
唯有你自己知道。
唯有你要向神醒悟过来，不再作一个背后在马其诺防线之后的基督徒了。
还有你自己要醒悟过来，不要做在马奇诺防线背后的人。
Thank you so much, Julia.